漫步在都市繁华中，一样享受轻松、健康、平凡的生活，追求内在最真实的自我。在纽约，你也可以选择自在的乐活。
乐活纽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乐活成长 Easy Go， 我是主播杨林。送走炎炎夏日，秋风带来阵阵凉意，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走入了九月。此时你也许已经走进新的中学或是大学的校门，结识了新的同学，有了新的朋友，又或许你升入新年级，见到了旧与新知。希望这个新的开始能为你的生活带来一缕阳光。自古至今呢，似乎有很多关于九月的描述，而诗词歌赋中好像也对九月情有独钟。以九月为名的歌曲就有好几位歌手演唱过，像许巍、朴树、李志等等。当代的中国诗人海子也以九月为名写了一首诗，张惠生编曲之后由盲人歌手周云鹏演唱出来。那么九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其实在中国的文化中，中国人对于数字有着独特的理解。九除了代表数量和顺序之外，它还有极多、极致、极高和尊贵的意思。比如在《三部九侯论》中，岐伯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认为九是最高的数字，超过九就要进一位，又回到了一。因此古人说：“天为九天，地为九州，月行九道，日有九光。”此外，在中国的文化中，九也有尊贵长久之意。九为阳数的奇数，即单数最大数字，于是在中国的古代多用九这一数字来附会帝王，称其九五之尊，来表达万岁望其万寿无疆。皇帝要穿九龙袍，造九龙壁，宫中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高度也都是九丈九尺。如今呢，人们常说十全十美，十有满的含义，而在中国的文化中则认为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物极必反，盛极而衰，因此九便是最恰当的选择，处于上升之极，代表了中国人独特的生存智慧，适度而不张扬的民族特点与内涵如今也依稀可见。说到了这儿呢，我们就聊一聊具有民族特点和文化内涵的一件乐器——二胡。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几位嘉宾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欢迎你们。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好。
那首先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几位嘉宾。玄玄呢，现在是一位大三的学生，学的是艺术管理。主修的这个乐器呢就是二胡。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玄玄的二胡指导老师郭老师。郭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郭老师呢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二胡专业，现在在这个纽约呢主教这个学习二胡的学生。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了玄玄的母亲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啊，听众朋友们好。
李女士呢是一位职业女性，平时呢工作也比较忙，但即使这样呢，她也一直非常关注孩子在生活和心灵上的这个教育以及对这个孩子的照顾，并且呢她一直和孩子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这个互动和沟通。一会儿呢我们有请李女士来介绍和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和经验，好不好？其实说起来二胡呢，就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讲其实并不陌生，是吧？你像我记得我就是很小的时候在接触到二胡的时候应该是在戏曲里面。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个戏曲里面尤其是京剧里边那个二胡还不是我们演奏的那个二胡，京剧里边的那个叫伴奏啊， 伴奏乐器，它应该叫京二胡。
嗯，
板胡和京胡、二胡，反正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演奏法。
嗯嗯，
但是二胡分不分南北呢？二胡还真分南北。
嗯，
南方演奏的这个风格和北方演奏的风格，包括二胡的制作工艺上也是不一样的。
嗯嗯，那郭老师正好讲到这儿、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二胡的一些由来和历史吗？包括就是说目前这个二胡在这个弓弦乐器当中它扮演的角色。
从我的这个知识角度来讲的话，二胡最开始的时候呢，它是由这个西琴演变过来的。我去韩国的时候还亲自跟这个西琴的演奏家们一起交流，他那个摁法和二胡摁法很不一样。我从这个西琴上能感受到这个当年唐代的时候就是那种味道，他们把这个历史保存得很好。但是据说呢，这个二胡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呢，二胡也是民乐家族中吧比较重要的一个弓弦乐器之一，它特有的音色也成了一种能够代表中华民族沧桑历史和表达细腻啊还有这个深厚情感的这么一种乐器。我这么说吧，就咱们说这个古典音乐也好，或者说这种传统音乐也好，它是有这么几大类的，一个是弓弦乐，还有一个是弹拨乐、吹管乐、打击乐，有这么几类。那么弦乐呢，它绝对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在这些重乐器家族里面。这个有人比喻这句话是怎么说，我想想啊，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就说这丝弦的乐器它是不如竹子的，因为那个材质不同。那么竹子的乐器呢，它不如肉，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嗓音。这是为什么是不如呢？是因为它打动人的这个程度有所不同。那么二胡呢，如果非要说它的独特之处呢，是有人说听二胡的声音很像是人声的声音。
嗯，
所以呢，二胡的这个地位呢，或者说它的这个独特之处，这应该是它最独特的地方。
嗯，
再加上二胡演奏上面跟小提琴，因为小提琴也属于弓弦乐器，小提琴是有指板的，那摁弦摁下去以后呢，它指板挡着，它的声音呢是规整，相对来说比较规整。二胡就不一样，二胡没有指板，二胡是一个比较带引号的随着人心情去演奏的乐器，所以呢，这个二胡的魅力也在于此。另外呢，它这个弓弦乐器本身啊，它是有一个琴皮，它的蒙在那个琴筒上面，它的这种震动啊，反正它就是比较像人声，哎，它比较容易表现这个情感，所以它的情感比较丰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一提到这个二胡，就让我们想到就是二泉映月这首曲子哈，就是这应该也算是挺经典的一首代表作了。
是，
那个作者呢是阿炳，他原名呢叫华彦钧。
华彦钧，
那有人说呢，这首曲子它具有这个深厚的民族风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表达了这个就是作者他自己真实的很深刻的一种内在的内心感受，完全都融合在了这首曲子里面。我们今天能有幸请您给拉一小段吗？
可以，没问题。我拉一个节选版的，因为这个就是阿炳那个年代的二胡啊，跟现在的二胡它不一样，它那个音呢是比现在的二胡低个5度左右。我呢这个琴是按现在的这个定弦去定的，我就不往低调了。
好的。
这是一个片段啊，就是因为这曲子比较长，我就简单的给大家拉一个片段，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我就觉得这首曲子真的是挺感动
的。这个曲子它之所以伟大呢，就是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信息量，可以让大家都在里面找到一些非常明显的画面感，所以它这个曲子很伟大，总能走进人的心里。
那您觉得就是说这首曲子它的技术难度是不是很高？
这个曲子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聊音乐的时候啊，我们要聊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一个是这个情感层面的东西。音乐呢，它是一种情感的表现，那么二胡呢是情感表现的一种工具，对吧？我们先聊技术。在技术方面的话，二胡啊，在我学习的那个年代，业余二胡考级一到九级，二泉映月是第九级，也就是说它是最难的之一吧，之一。但是要跟快弓慢弓比起来，它是偏慢的嘛。为什么给它定九级呢？它这那么慢有什么可难的呢？那就说到了第二个层面，就是情感方面。你用很慢的速度去演奏一个让大家感同身受，甚至于这个日本的这个著名指挥家是吧，小泽征尔，他说听这个二泉映月这个曲子就得是跪着听才可以。是小泽征尔听到的时候他就跪下了。然后有两位音乐家给他搀起来，就是因为他是情感表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这首作品
像很多初学者哈，就是从就那个把音啊，从低走高音啊，这个包括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柔弦呐、把握不好，就像您刚才说他没有指板是吧，他没有那个没有指板，所以就是说这个可能控制到恰到好处，
对，那个比较难。对，
我想问一下玄玄，你在学习这个二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挑战？
我觉得我一开始学的时候只是把它当成一个爱好去学，所以就也没有特别关注我拉的怎么样。然后之后呢，我到高中上学之后，然后我的专业是二胡，所以我就开始认真练二胡了。然后这个时候我遇到的挑战就是练琴，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看到其他同学都练好多时间，然后老师也是说你每天都需要练很多时间，然后我觉得我就可能坐不住，我就要出去，我不能在琴房里待着。
你曾经想过放弃吗？
其实想过很多次吧。
那你是怎么走过来的，或者说你去突破自己的这种极限？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妈吧，就是她，我有的时候想放弃了，她就会跟我聊。
好，那我们问一下妈妈。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在中国那个时候时下比较就是热选的一些像那个乐器，包括像小提琴啊、钢琴啊，都是很夯的哈。就是你为什么会当初会这个选择说支持玄玄去学这个二胡呢？
其实他小时候还最开始最初并没有选择学乐器，他有学其他的，像比如跳舞啊之类的啊。那后来他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主动回家说他想要学一门乐器，那当然我很支持了，这是他自己的这个愿望了。那学哪门乐器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选了一下。当时我看到因为这个有一些招生广告啊，那上面有各种乐器，有二胡的时候，我就跟这个玄玄说，我说要不然我们就学二胡吧。因为学二胡的这个初衷就是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中国传统的乐团的演出，其实还应该是国际上有名的神韵音乐会。当时这个二胡的演奏打动了我，我就觉着太好听了，太美了。所以当玄玄说我要学乐器的时候，我就给他推荐了二胡。
那个我想问一下郭老师，您知道这个神韵艺术团吗？
我知道。
因为我也看过他们的一些表演，他们这个本身的这个乐团就是中西合璧的交响乐团是吧，他们主要就是走传统路线。
它里面是有琵琶、二胡，然后跟交响乐合作。
我觉得很新颖。
而且故事性极强。
对，就
能让这个不懂音乐的懂音乐的都能吸引进去。
我想问一下这个李女士，你平时看来你也是接触了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你很喜欢这方面是吗？
对，我很喜欢传统的东西。
那你平时就是会看一些这方面的东西吗？
过去其实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唐诗啊、宋词之类的，接触的都是传统的东西的话呢，我觉着言谈举止呢都和现代追求的一些有些差异吧。比如说女孩子啊穿的都比较暴露，在这方面呢，我跟孩子就是我们交流的时候，我是觉着更喜欢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在着装上呢更保守一些。
中国的父母他们都是这个有一个观念，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哈，就是管教的比较严。但是在这边好像更注重培养的都是孩子一些独立啊自由的这种身心发展。你会觉得有矛盾吗？教育方式矛盾吗？你是怎么去把它更好的融合的？
我觉得它是可以统一的。就是说中国的那个传统更早的这个家教呢比较严格，但是现代的所谓的虎妈呢，我也不认为它就跟传统的是一样的，实际上也是在现代意识形态影响下已经有点变味儿了。有点那实际上是有一些父母的那种专制啊，就是说要求孩子去做这个做那个，更多的带有父母的一些带有他们的目的性。我不认为这个是符合传统的。那在西方呢，当然他有更鼓励孩子要独立。在我们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孩子18岁的有的就家长就不再负担学费了呀，让他们自立呀，他们去打工去自己养活自己，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点。但是呢他的过于自由，就是对孩子的放纵不管教，我也不认为这一点他是好的。所以我觉着中西方的这个现在的教育呢都有点偏离了，但是结合起来其实是比较好的。因为在过去我们知道，就是过去哪怕50年代的那个西方人，他很绅士啊，很有家教啊，很有礼貌啊，这个都是很好的，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中国呢对孩子的教养有什么弟子规啊、三字经啊，教育孩子出入有礼貌有秩序，这个都是很好的精华的东西。所以这方面都可以吸取和结合。
也就是说其实中西方的这种教育方式过犹不及，很多东西就是最好是取中，不是说让人反骨，但是呢就是以前的一些文化中的精髓我们还是应该保留的。
是
哈，
这也就是说我比较喜欢传统的东西也在于这里。
人其实都是有心情不好啊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尤其是您工作也比较忙，那你是怎么和孩子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而且就是很信任的一个互动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哈，家长和孩子都需要学习，其实不一定家长都对，也不一定孩子都错。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也是相当于是说，并不是说我每次什么事都能做得那么好那么对。比如说孩子上小学的时期非常听话啊，他属于像乖乖女这种类型的，但是从小学到初中的时候，我发现呢我说的有些话他不太听了，他开始反抗顶撞家长。那个时候其实我也经历了一个这种磨合的过程，因为我接受不了他的这种变化，就是刚开始我们会出现矛盾，那有的时候我甚至会强制他训斥他，但是我发现效果不好。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就开始也是反思为什么他会出现这样的变化的时候，我意识到其实他就是开始像是这个走向青少年的时候开始产生了这种逆反心理。所以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开始改变了我的这个处事的这个态度和方法，我就开始跟他去真的是交流。我比如说我的建议我认为对的话，我就会跟他交流为什么我会建议这样做，或者是说我觉得这样做好他的道理在哪里。后来我就发现当我换了方式的时候呢，他也在变，他就不那么逆反。 其实这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我觉着家长也是需要就是变
转变自己的一些观念哈，包括一些做法，
对，
和孩子成为朋友是吧，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心理，所以呢、
嗯、
家长呢就是在这方面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吧。
嗯嗯嗯。那我想问一下璇璇妈妈，作为你一个非常在你的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哈，就是在你的经历当中有没有让你就是让你最感动让你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也想要去为父母而改变自己。
我觉得嗯，就是我有听别的同学就讲他们家长比较说有的时候考的不怎么样，然后要骂他们打他们，然后就但是我妈就是我父母从来不这样，就是他们就很开放的感觉，但是我妈又会经常跟我讲她认为做人对的事情是什么、
嗯、
然后不对的事情是什么。
嗯，所以你会觉得说妈妈既开放包容，但是呢又不失原则，
对
你的这个在你的生活和教育方面是吗？
嗯。
好，那你觉得你来到了美国和你在中国就是在学习期间有什么不同的体会吗？
我觉得我自己感觉特别不一样，我的那个性格是属于就是极度的内向，在比如说要在班里可能50多个人在前面，如果让我讲一个什么事情，我就会声音小的像蚊子一样，就大家基本上都听不见我在说什么。来到这里开始我还是挺不喜欢和别人讲话的，但是上课老师就特别鼓励学生们去讲话，然后大家去有一些什么活动啊之类的，所以就一年一年慢慢的我就会变得更愿意跟别人讲话，然后如果在班里讲一个幻灯片之类的也不会那么害羞了。
嗯，你是觉得是因为这个环境造成了你性格的更开放更开朗，还是说是因为你的年龄关系？
我觉得两个都有，就是年龄也有关系、
嗯、
然后环境也有关系，因为在中国都是就基本上上课就老师讲，然后之后就自己写题就完了。
你是会觉得在中国那个环境跟老师之间互动比较少？
互动也挺多，老师会骂你经常
教育方式不一样。我看到你跟郭老师今天来，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真的像朋友一样。
对
你更喜欢这种关系？
对。
嗯，好，那个我想问一下璇璇你的学习目标是什么？
二胡方面的话，我的目标是我希望拉的可以像专业的那样，然后大学的话就因为我现在大三，所以就早点修好学分早点毕业。
好，那就祝愿你梦想成真好吗？
谢谢主持人。
郭老师，您这个在教这个学生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就是让你感觉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具体的没有哪个是特别深刻的，但是我有一个，这是我的经历，告诉我这个事情还很重要。是什么经历呢？就是说小到4岁，大到77，是我都教过各行各业。这个其实非常是我人生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
非常宝贵的。
对，你看过很多人。然后呢，每个人的学习情况，因为你要跟他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完成一个教与学，完成一个对音乐的沟通这件事情，所以你要跟他的心走得很近，
非常重要。这个
非常非常
非常重
要、嗯。
我觉得不光是运用在学习方面，交友啊，甚至你在生活层面，
对，
其实都应该真的是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对，要真诚，然后呢，要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很多事情就事半功倍了。
我们这个节目快结束了哈，就是我也想请您跟，因为璇璇也是您的学生、
嗯、
那么也想请您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就尤其是学音乐的听众朋友们说几句话、
嗯、
好吗？
好的，您想学音乐的话，您就得耐得住寂寞。音乐有没有捷径呢？音乐有捷径。音乐的捷径是什么呢？就是不停的练。
璇璇听到了吗？
我跟他说过一万遍，
所以你要坐得住，这是你的第一步、
嗯、
要突破自己。好，谢谢郭老师，也请璇璇跟妈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
哦，我想对听众朋友说的就是，如果 你有一件自己特别特别想要做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请一定要坚持下去。
谢谢璇璇。
那作为家长来说呢，我想跟家长朋友说一句，就是对于孩子呢，父母太重要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这个父母哈，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责任。同时呢，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一点，因为现在的孩子接触手机和电脑太多了，这个网络上的东西啊，太多太杂了。作为家长呢，一定要控制住孩子使用电脑和手机，这对他们非常重要。
就是适度。
对，
好的。我们马上中国会有一个传统的节日就要到了，
中秋节。
对了，今天呢，我们也借此机会吧，预祝几位嘉宾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谢谢，祝中秋节快乐。
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特别的时期呢，能够保持健康、平安、快乐。好的，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最后呢，我们非常期待师徒二人给我们一起表演一曲，好不好？
好，都没商量了，要先商量一下。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感想和建议，欢迎登录网站 wqeq.org， 点击听众心声留言给我们，或是有你关心或喜欢的话题也可以告诉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期待下次再会。